从耶路撒冷到中国，从唐朝到现在，回溯历史，以史为鉴，反思历代中国教会之得失。良友圣经学院孙瑞之老师讲授中国教会史。
大家好，这一堂课我们来看明代的天主教。其实在这一堂课里面，我们接触的是16世纪开始到19世纪的这段历史。其实16世纪开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迎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的时期。我们也可以用山雨欲来风满楼来形容。我们先说中国，在当时明英宗八岁继位，其实在这时候明帝国就已经开始步入到衰落时期。具体这个国家显现出来的问题，就是逃避徭役的流民越来越多，就是他从他自己的土地逃出来四处流荡，然后自然灾害也很多，民间很多动乱，然后宦官干政，官吏腐败。于是国家就拿出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建立锦衣卫，充实锦衣卫东西厂来维稳。到了弘治年间，也就是16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中国呢有很大的内乱和外忧。所谓外忧，就是北方蒙古的威胁，还有东南沿海的倭寇，还有呢就是万历朝女真族的兴起。内忧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些内部的问题呢，是越来越严重化。这是在中国。在世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从14到15世纪，西方东西方的陆路商道被刚才我说的那个铁木尔那突厥族人来隔阻，这个对西方人的影响很大。茶叶、丝绸，更重要的香料没有办法进来，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所以欧洲人就急需发现新的交通要道。既然陆路被截断，而圣经又说海有海道哈，经行海道，那海里面的道到底在哪里呢？于是航海的探险就开始了。1487年，葡萄牙人迪亚士发现了好望角，而那个时候马丁路德才4岁。1492年，西班牙人哥伦布发现美洲，马丁路德已经9岁了。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马丁路德15岁。然后1519年到1521年，麦哲伦首次的环游地球，他发现了吕宋，就是菲律宾。那么16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就成为世界最早的殖民国家。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变迁，在当时看来好像就是一个发现新大陆的过程，或者就是航海的探险、地理大发现的一个过程。另一个就是一个少年人在德国慢慢的在成长，好像没有什么事发生，但其实这就是为了一个新的时代搭建了一个舞台。这个新的时代就是16世纪到第19世纪欧洲在全球的扩张。在这个扩张当中，不但是把欧洲的贸易、军队带到了世界各地，基督教的信仰也在这个地理的大发现和整个欧洲的殖民扩张当中向全球传播。我们以前提到过，天主教的宣教的时代真正的开始是在宗教改革，也就在16世纪1517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受宗教改革的刺激，1534年罗耀拉建立了耶稣会，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 要到世界其他地方为教宗争取更大的区域，以挽回宗教改革带来的欧洲天主教廷的损失。那么罗耀拉的同工方济各沙乌略，他首先来到了东方。他在日本宣教期间，听说在对面的中国拥有大批的杰出的思想家和学问深奥的博学家，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说仅就我得以了解的情况而言，教育和学习在那里受到尊崇，在学术中对最突出者占据首位并拥有权威。所以他对此就做出了一个宣教上面的一个策略回应，说因此新来的传道人还应该有一种智慧，并掌握一种很突出的科学，以便能够机智而又正确地回答无数的问题。他们尤其首先需要精通哲学，特别是精通辩证法，以便能够说服和击败那些思想家们。我希望这些教友们不会对天文学一窍不通。我们今天看方济各沙乌略这封信，我们很惊讶地发现，他虽然在日本，但他却透过日本对对面的中国有如此深刻的理解，并且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应该如何采取如何的宣教策略有如此的洞见。那么很可惜，他并没有来到中国，而是在上川岛在病困当中去世。不过他却开始了一个重要的一个眼界，就是要向中国宣教。在当时远东宣教的中心是在澳门。1517年葡萄牙人来到广东贸易，要求通商。那1535年葡萄牙人成功的租借了澳门作为通商的根据地。中国政府若干年后正式的允许他在澳门居住，葡萄牙人在澳门居住，只是建立了一道界墙，葡萄牙人在澳门自己自治，然后慢慢的把这个贸易地点呢就向北移到广州。葡萄牙人被允许一年一次，后来增加到两次到广州贸易。所以从1557年开始，葡萄牙人在澳门定居的人数越来越多，设立了澳门教区，天主教的各个修会都纷纷的来到澳门建造修院，于是澳门就成为了像日本、南洋甚至向中国宣教的一个基地。首先看到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是范礼安，他负责巡视远东的教务。据说他有一天在澳门凭窗望着 界限对面的中国，说了一句话，说磐石啊磐石，什么时候才能裂开呢？他提到的宣教的策略就是尽量的去了解中国的礼俗、社会和民情，并且呢要派宣教士到中国去居住，目的呢就是要学好中文。这是一个相当有远见的宣教的领袖。下面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明代第一位获得旅居权的一个宣教士。1579年范礼安调罗明坚，一个宣教士叫罗明坚，来到澳门学习中文，就做入华的准备。1582年受两广总督的邀请，罗明坚和另一位修士呢就进入到当时的广东的首府肇庆，在东关天宁寺住下来。当时在来访的文武官员的眼中，他们只不过是一些佛教的僧侣，于是他们也就将错就错的剃发穿僧服，既然你们看我们是和尚，我们就当洋和尚吧。而且他们提倡文雅和巧妙。罗明坚说在开始的阶段必须非常文质彬彬的和这个民族交往，不能以不谨慎的狂热行事，因为他们以前有过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就在同一年1582年，罗明坚透过范礼安他的上司范礼安 把他在罗马认识的一个朋友利玛窦招到澳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大家都知道利玛窦在天主教对华宣教当中是何等的人物。利玛窦1571年加入了耶稣会，第二年他就到罗马学院去学习。耶稣会是以教育著称，他在罗马学院学了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地理学、透视学、修辞学、哲学，并且学习天文仪器、钟表制造的技术、维修的技术。你可以看到他所受到的一个训练呢，是为他向东方宣教而预备的。在澳门，利玛窦学习了一年的中文，1583年就随着罗明坚来到了肇庆。在肇庆，他们建立了一个教堂叫鲜花寺，而且客厅当中呢悬挂着肇庆知府题写的叫西来净土。他们怎么能接受这样颇有佛教色彩的这些词呢？鲜花寺他们重新加以解释，这个鲜花寺是献给他们的圣母玛利亚的。而西来净土呢，他们也重新理解，说这是对于他们西方故乡的一个美誉，是干净的土地啊，所以他们就接受了。这个在他们宣教策略当中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策略，就是用中国人的词汇，但是却重新进行诠释，让他们产生新的意思。表面上看来他们是很妥协，很接受了中国这些东西，但实际上呢，他们赋予了这些概念新的意义。另外有一位年轻的慕道友就建议他们要把 God 翻译作天主，并且书写在一块木牌上，这个在中国是很重要的一个标识哈，这种象征就是它是至高的，没有偶像，只是在木牌上写的，就像我们在天坛上看到的皇天上帝那个牌位一样。另外呢，有一个儒生就告诉利玛窦说，在中国社会里面真正受人尊重的是儒生，所以建议他呢不要穿和尚的衣服剃光头，而是要留发蓄须，并且穿上儒服。哇，利玛窦很快的接受了这建议，因为他在中国宣教他需要一个权威的地位，他说话才能有人听信啊，所以他就立马就不要再称呼自己是西僧了，他要称自己为西儒，来提高他的社会地位和权威性，并且开始研究儒家的经典。这个是他在中国宣教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他曾经在一封信里面提到说，在本人撰写的著作中，我始终都以对他们，指的是儒生们的赞扬开始。他知道中国人喜欢赞扬，听好听的，然后以便能使我利用他们挫败其他人。这个其他人指的就是佛教徒和道教徒。他说，我不能够直接驳斥他们，我仅仅是诠释他们与我们教义相违背的观点。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鲜花寺啊，西来净土，他们就是用这种新的诠释的方法来扭转他们实际的意义。这么做，利玛窦提出他的理由说，因为如果我们要用对抗的方法同时反对三教的话，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就太多了。他尽量的不树太多的敌人。为什么他在这个三教当中选择了和儒家结盟呢？利玛窦利用儒家的前提是认为中国人是被自然理智之光，也就是普遍启示照亮过的。他看到了儒家主张崇高的道德教育，但并没有宣扬来世，也缺乏教义的系统结构，所以他对于基督教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主张基督教有能力填补儒家的这个空缺，完善儒家的思想。他在哪里找到交汇点呢？是翻译上帝这个词。1603年利玛窦出版了天主十义，在这里面利玛窦试图表明古代的中国已经信奉造物主了，就是天主。他举的证据就是早期儒家很多的典籍里面 都有上帝这个词，他认为上帝在早期儒家的信念当中是正确的，他也肯定中文当中的天是有位格的。上帝和天这两个术语呢，利玛窦都认为他正确的表达了基督教天主这个概念。他从中国的典籍当中引证出现过上帝这两个字11段文字，认为他可以从中找到把中国人引向基督教的一个途径。我们今天看来，他最妙的就是号称重新发现孔子。他说要把文人宗派的主要人物孔子吸引到我们这一方来，既要按照有利于我们的观点来诠释他遗留下来的某些令人争论不休的著作。他利用后期儒家著述对早期儒家重新解释和认识，利玛窦认为后期的儒家已经偏离了孔子的教训，所以他号召要重新发现孔子的最原初的教导，这使得他的宣教赋予了一个中国社会里面可以接受的一个地位，一个色彩。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看利玛窦的宣教策略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总结起来，利玛窦的宣教策略是与文人结合，以欧洲科学呢来影响他们，并且由此在他们中间获得来到中国传播真正上帝教义的人必不可少的权威，学习他们的传统的知识，以便能够根据这些知识和基督教真理是否相符来决定利用还是反对这些知识。所以利玛窦的全部的策略实际上是建立在中国古代的一个伦理格言或者是基督教教义之间那种相似性上面，还有就是上帝和天主之间可以互通类比的关系上。在这样的一个融合的并且分辨的非常平衡的宣教策略下，利玛窦在中国的宣教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1598年和1601年利玛窦两次来到北京，并且呢获准定居在北京。1605年利玛窦在徐光启的帮助之下，在北京的宣武门内建立了教堂，就是我们所说的南堂。当时的宣教士他们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来到中国的明朝的首都。罗明坚就说，说全部的事项都取决于皇帝是否有意和渴望把神父们招到他的身边。利玛窦更憧憬展望说，当已经具有了相当数量的基督徒时，那就会有可能向皇帝呈上一个奏章。那么如果能够得到皇帝的干预，至少最低限度可以获得允许基督徒根据他的教法在中国生活的权利，这是他们宣教的目标。当然利玛窦呢，他最后的成功就在于他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南堂，他还没有看到更多的成果，便在1610年去世，享年57岁。皇帝赐给他一块墓地，就在今天阜成门外二里沟北京市委党校的校园里面。如果大家去到北京呢，你是有机会可以参观当年耶稣会包括利玛窦在内很多宣教士的墓地的。虽然这墓地在文革期间已经受到破坏，不过墓碑都留下来，你可以在那边参观，可以呢在那边去思想啊，当年宣教的一些得失。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一看这些耶稣会宣教士在中国所做的一些文字事工。最重要的当然是有关圣经的翻译，不过天主教它作为宣教的策略，他们很不主张在一个宣教的地区过早的翻译圣经给当地的人看，因为他们认为当地的人无论是在属灵知识上还是在属灵的生命上都不能够太理解 太早的得到圣经对他们不是很好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们开始不是一上来就要翻译圣经，这跟新教的做法呢很有不同。由罗明坚和利玛窦，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最早翻译的是十诫。另外呢，他们还翻译了一些就像《基督耶稣生平》这样的著作。那有没有人翻译圣经呢？当然有，只不过这些翻译的圣经版本呢，都不会是一个公开的和可以印发给所有会众的，他们不主张这样的做。直到今天我们看到天主教的圣经斯高本圣经，那要到20世纪才可得以问世啊，他们要过很久。那耶稣会的宣教士，他们在中国文字事工做的最多的一个就是护教类的著作，他们写了很多，还有神哲类的著作他们也写了不少。其中有一本叫七克的著作，出版在1614年，很有意思，他们要用七德克七罪，说以谦服傲，以仁平饥，以施解贪，以忍息愤，以淡塞贴，以真防淫，以勤策怠。这些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是和中国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一个融合之后，很了解中国儒家的道德伦理规范，他们所提出来的一些和基督教信仰相结合的对信徒生活的指导。另外他们也写了教史类的著作，专门写了利玛窦行时，也就是利玛窦在华宣教的过程，还有呢一些教理类的著作，主要是弥撒经典。在中国科学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不能够忽略宣教士的贡献，所谓西学东渐，那里面有宣教士翻译的历算类的著述，比如说几何原本，还有呢科学类的译著，比如说太溪水法。利玛窦呢在1602年还绘制了昆语万国全图，这个在当时给中国很多读书人大开眼界，那是中国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我们最后来看一看天主教徒，第一代的天主教徒他们的境遇。有一本书写的很有意思，它的题目就是两头蛇。这个两头蛇是出自登莱巡抚孙元化写了一首诗，他把自己形容成像两头蛇一样，一头想向西，一头就想向东，彼此牵制，痛苦不已。为什么作为一个天主教徒，这位登莱巡抚这么痛苦呢？这么精神痛苦呢？是因为基督教的信仰透过天主教来到中国，和中国文人他的安身立命的那些观念产生了非常剧烈的冲突。剧烈的冲突表现在两个方面，大体来说，第一个方面就是祭祖和祀孔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国文人，祖先崇拜是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祭拜孔子也是他不可或缺的一个项活动。这和天主教的教理冲突在于祭祖和祀孔是不是崇拜祖先呢？是不是偶像崇拜呢？这是一个大问题。另外就是纳妾和殉国的问题。中国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当他的妻子不能够生儿子的时候，往往中国人的选择，稍微有点地位有点钱的人的选择，就是娶妾生子。天主教教理直接反对多妻制。另外殉国就是作为一个中国的王朝的大臣，他有责任和义务，当他的城池被攻破的时候，他要以死殉国。像崇祯皇帝，北京被李自成打了，攻破之后，崇祯皇帝在眉山自缢。另外刚才我们提到的登莱巡抚孙元化，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也是在满清的兵攻来之后自杀的。所以这些在天主教的教会当中都是断然禁止的事情，像拜偶像、 像多妻制，像自杀。而在中国都是伦理道德的要求，忠和孝，这样激烈的冲突是非常令中国信徒难堪的，所以才称自己是两头蛇，非常的矛盾。在17世纪中叶的时候，有一些中国人就发现这些宣教士只不过是一些冒牌的儒教徒，他们赋予中国经典的引文完全不同的意义和解释，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歪曲中国的传统，从内部改造，所以他们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他们没听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他们还觉得啊，你说的有道理，但是他们一听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们往往态度也会完全改变。他们不相信汉哀帝的时候一个罪犯成为他们的救主，所以从此之后中国文化和基督的信仰之间的这种冲撞就不可避免了。
为中国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同心合意在你的面前，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同胞来祷告。透过中国教会史，你让我们看到神学教育的重要性，因为有了坚固的真理根基，有扎实的神学训练和装备，才能够建立走在正道上的教会，不会滋生异端。所以天父啊，求你拣选工人，差派工人，为他们预备开路，引导他们能够看重神学的装备，让他们有机会接受训练，能够好好的学习，做一个主合用的器皿。主啊，我们特别求你在年轻的知识分子当中工作，拯救他们，感动他们，回应你的大使命，能够献身传道，接受装备，以至于能够在社会上发挥影响力。我们也特别的为每一间神学院或训练中心来祷告，求助为他们预备所需要的，不论是师资或者是经费，保守每一间神学院或者是训练中心的教学能够以基督为中心，训练一批基督工人，以生命影响生命。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乃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要匍匐在你面前，在圣洁中敬拜，也要站立在破口上，因忧伤而哭泣。Thank you.